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郭老师分享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之前郭老师提到了生命记的历史以及历代志的历史。生命记的历史包含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而历代志的历史则是为新生代而写的盼望蓝图。生命记的历史重点在于从过去的失败看见审判，而历代志的历史重点就在于从过去的典范看见盼望。这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这些的历史常常写的是同一件事，却有不同的细节、不同的重点，甚至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这并不是圣经矛盾，而是圣灵透过不同作者、不同时代处境，向我们揭示了更立体的真理。好的，以下我们就来听郭老师的分享。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在前面我们已经为两部历史书的解经之旅打造了一个坚实的理论架构，我们理解了生命记历史跟历代志历史各自的写作处境，有不同的神学关怀。我们也装备了一套叫做编修鉴别的经文比较的工具。今天我们就要正式走入第一个案发现场，进行一次具体的案例分析。我们今天要聚焦的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悲剧事件，也就是以色列首任君王扫罗的败亡。我们要针对撒母耳记上31章跟历代志上第10章这两处平行经文，就是进行来经文比较，来剖析这两份关于扫罗之死的事件报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当我们尝试将理论化为具体的实践，扫罗之死的叙事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扫罗的死亡不仅是一个君王的结局，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然后他为下一个时代，就是大卫王朝，揭开了序幕。所以这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关键时刻。这一个关键时刻在两个伟大的历史神学家，也就是这个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和历代志历史的作者，这为这两个神学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让他们可以阐述各自的核心观点。那我们的任务就是观察生命记历史的作者他如何记载这场悲剧，而在他之后这个历代志的作者又是如何重述这同一段的历史，他保留什么，他增添什么，他改动什么。透过这些比较，我们不仅可以完整的理解一段经文，更能够看见一个圣经作者 如何把历史的原材料锤炼成一个塑造群体信仰的神学宣言呢？那么在寻找差异之前，我们要先注意到共同点。扫罗之死最引人注目的起点是两处平行经文在事件的描述上高度一致。首先我们看撒母耳记上31章，这段经文描绘了基利坡山的惨烈战役，就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进行了一个有点类似总决战这样。然后呢，以色列的军队溃败了，扫罗的三个儿子包括跟大卫关系最好的约拿单在内全部都战死沙场。扫罗自己呢身受重伤，他被非利士的弓箭手围困，为了避免遭受羞辱逃命之后，他就告诉旁边就是帮他拿兵器的那个少年人说，你把我杀死吧，我不想要落在非利士人手中。但是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不敢动手，所以扫罗就自己来，他就伏在刀上自杀了。而旁边这一个拿兵器的少年人也跟随他就自尽。那在这场战争之后，非利士人发现了扫罗的尸体，他们就做了非常大不敬的事，把扫罗的头割下来，身体呢钉在这个伯山城的城墙上，然后头去放在那个大滚庙。最后呢，这个基列雅比人趁着夜间取下那个挂在城墙上的扫罗的尸体，把骸骨火化之后埋葬，为这一位悲剧君王保留了最后的一丝尊严。生命记历史的作者以一种很冷峻的笔触，然后很专注的记录战场的始末，包括以色列人怎么样溃败，扫罗如何死亡，他死了之后怎么样受到非利士人的羞辱，然后他最后怎么样安葬。所以这个文字的描述充满了一种苍凉的画面感，但是没有任何直接的神学评论。现在我们切换到历代志上10章，历代志上10章1-12节对于整个事件的流程和撒母耳记大致相同，包括这个战役的背景啊，扫罗受伤自杀被羞辱，然后最后有基列雅比人去为扫罗收尸等等，这一些内容都非常完整的保留。这表示一件事情，就是历代志的作者他没有要推翻撒母耳记的版本，他完全接纳这一份历史的传统，但是大致相同并不代表完全吻合，有一些细节上的改动，就是历代志的神学指纹。我们在接下来的比较当中就可以看出作者刻意留下的这个神学的痕迹啊。那除此之外，我们不要忘记啊，扫罗之死的这个事件其实还有第三个版本，就是撒母耳记下1章记载了一个亚玛利人的少年，他跑去找大卫，然后说我看见扫罗受了重伤，然后我就补刀杀了扫罗。那大多数的学者认为这一个版本是这个亚玛利少年意图向大卫邀功所说的谎言，就是没有把他的这一个自述的这一个事件内容当真。但是这一段描述也同时提醒我们，圣经对于事件的发展它其实保留了多重的传统，其实很开放的，不是一言堂哦。好，我们回到这个历代志上。如果说历代志上的10章1-12节是跟撒母耳记上31章共享的这个战争的情报，那么接下来历代志上的10章13-14节就是历代志作者 独有的判决。他是这样说的：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对耶和华不忠，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话，又因为他求问交鬼，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位转归耶西的儿子大卫。短短两节的评语，很直接的、明确的回答了《生命记》历史在叙事当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扫罗到底为何而死？历代志作者针对扫罗死亡的原因，列出了两条罪状。第一个是总结性的罪状，就是说他对耶和华不忠，没有遵守他的话。这一句呢，就会让读者很自然的去联想到扫罗曾经违背耶和华上帝的命令，在撒母耳记上13章和15章各有一次，扫罗并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他勉强的献祭，然后他没有按着上帝的命令灭绝亚玛利人的一切。那所以这个总结性的罪状，他虽然讲比较含糊、比较概略，但是在历代志写作的那个处境当中，他的读者会很自然去联想到撒母耳记里头这个扫罗两次违背上帝的吩咐。好，接下来还有一个具体性的罪状，就是说扫罗求问交鬼，没有求问耶和华。那这一件事情很明显就指向了撒母耳记上28章这个引多尔女巫的事件，证明扫罗在最后的时刻他背弃了应当依靠的上帝。好，所以呢，列出总结性的罪状加上具体性的罪状之后，历代志作者给出了一个最终的判决，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彻底颠覆了对这个事件的传统理解。在撒母耳记的叙述当中，扫罗是怎么死的呢？被非利士人的弓箭射到，然后重伤嘛，然后最后扫罗是自己伏在刀上自杀的。所以在撒母耳记这种平铺直叙的描述当中，置扫罗于死地的是非利士人的弓箭还有扫罗的刀，或者你根本可以就直接说扫罗的死是他自己要死的，因为他就自己伏在刀上自杀了嘛。但是在历代志的诠释里头，人的武器只是一个工具，真正执行这个死亡审判的是耶和华上帝。最后这个判决书的结尾是把国位转归耶西的儿子大卫，他要指出来王权的转移不是政治或者军事的必然，而是上帝主权的决定。这一段判决也奠定了历代志全书的一个神学基调，很重要，就是君王的命运与他对上帝的忠诚是直接挂钩的，而且这是一种在世因果、现世报的神学视角。就是如果一个君王忠于上帝，那么他在地上的这一生就会蒙福。如果一个君王他对上帝不忠心，那么他的这一生就会遭遇败亡。那也有反过来的例子，就是如果你能够及时悔改，那么你的余生在上帝的怜悯之下还有转圜的余地。历代志下的这个玛拿西就是最好的例子。那除了最后这一份关键性的判决书是历代志作者的增添之外，历代志作者还透过了删减跟改动来呈现一个很干净的、没有争议的 王权的交接，跟撒母耳记的这个复杂曲折的历史相比，历代志在从扫罗到大卫这个改朝换代的过程当中，历代志的版本是格外的利落，他刻意删除了所有曲折的细节。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这非常非常细，只有两个字，但是带来了很大意义上的差别。首先是我们看撒母耳记上31:6，说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他所有的人都一同死了。好，在撒母耳记上31这个按着上下文来读，他就是平铺直叙的描述战争的过程嘛。这里他所有的人指的是谁呢？很显然指的就是跟扫罗一起作战的随从或者部队嘛，就是所有一起参与在这一个基利坡山战役的人，扫罗的人就都死了。历代志上10:6做了很细致的修改，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他全家的人都一同死了。改哪里？改所有的人改成全家的人。好，所有改成全家，感觉上好像意思差不多，没有，其实意思差很多。这个改动具有非常强烈的神学跟文学的意味，因为全家这个字啊，这家这个字在旧约当中，尤其放在一个君王身上的时候，这个家常常不是指家庭，而是代表一个王朝。所以借着这一个细节的改动，这个全家都死了，暗示的是扫罗的王朝彻底的崩溃，扫罗的时代被连根拔起。所以他强调的是上帝审判的一种全面性，同时也是为了大卫王朝的开展扫除了任何潜在的这个继承的障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到有一个大幅删减的叙事，在撒母耳记的记载里头，扫罗死了之后，在这个改朝换代的过程其实长达7.5年。扫罗死了之后的权力交接并不是一下子就改朝换代，这个权力的交接其实中间有一些复杂的过程。大卫在希伯伦先是做犹大支派的王7.5，然后才成为全以色列的王。那这7.5当中呢，就是北方10个支派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的哈。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很可能他先掌握了大权，就是代为摄政，然后大概5.5年左右才永立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作王。伊斯波设在北方的统治维持了仅2年，他本人就被刺杀，北方的众支派才来归顺大卫。这整段混乱的北方历史在历代志当中完全都删掉了。在扫罗之死的叙事之后，历代志的作者就立刻提说，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立大卫为王，仿佛扫罗刚死之后呢，全以色列就同心拥戴大卫。他强化了一种神学上的无缝接轨，扫罗的王朝被上帝彻底终结，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卫的王朝由上帝亲手兴起，这中间没有任何灰色的地带。那这样的安排让读者清楚地看见，王权的转移不是政治角力的结果， 而是耶和华上帝主权的彰显。你说，可是我从撒母耳记看起来，他就是有很多的政治角力啊。那这个是叙事，然后在历代志里头的叙事完全都删掉了，然后讲的一副好像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这不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吗？好，再一次提醒我们在读的历史书，它并不是要告诉我们历史的事实，没有错，这些历史书它当然是对以色列的历史的回顾，但是它写作目的并不是要让你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而是要从一个历史的回顾当中去得出一个这个神学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所有谈的历史都是为了神学的目的来服务的。那既然这一个历代志作者有不同于撒母耳记的这个神学关怀，他当然在历史素材的编辑上面就会有不一样。没有错，同我们今天的这个，如果我们真的要按照历史的事实，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要来谈哪一个描述更接近历史的事实，那肯定是撒母耳记。历代志里头的很多描绘是让人觉得跟历史的真相有所出入的，所以呢确实有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就是可能大家有听过这样的结论，就是说历代志的历史其实是不太可信，因为历代志的历史并没有反映真实的历史，他做了太多的改动，他有太强烈的神学目的，以至于他做了太多的改动。好，这个话当然我觉得对了一半啊，没有错，他确实是因为有非常强烈的神学目的、神学的立场，所以在历史上面出现了改动。但是这不是我们贬低历代志的原因，我们不能因为历代志他对历史的材料做了比较多的改动，比较没有反映出历史的真实，然后我们就觉得所以历代志不可信，不是这样，而是要告诉大家这个改动的背后它有什么样的神学关切，它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来做改动。回到历代志上第十章，整个历代志上第十章的改动，包括这一个罪状的增添，罪状和判决书的这个结尾的增添，包括把所有的人改成全家的人，包括删减了伊斯波设跟北方的这一些复杂形式的内容，这三个改动的过程它的功能至少有三个。首先第一个，历代志上第十章改写的功能，第一个神学的序言，它其实在用扫罗的失败要来铺陈后面那一个大卫荣耀的统治。在大卫的荣耀之前，用扫罗的失败来立下一个基调，他要强调的是一个君王的命运跟他对耶和华上帝忠不忠诚息息相关。如果一个君王他忠于上帝，他会有好的结局；如果一个君王不忠于上帝，他就像扫罗一样。 okay， 所以他这是一个神学性的序言啊。那再来就是评价的标准，透过扫罗之死，历代志的作者他教导读者该如何评价历史当中的君王，不是看他的军事经济的成就，而是看他有没有寻求耶和华，这才是全书的核心主题。如果真正要论文治武功，其实扫罗也不差啊，扫罗也曾经在上帝的帮助底下打了很多的胜仗，也曾经战胜四围的列国，但是在最后的这一段判决， 有点像是为扫罗这一位君王这个盖棺论定的这一个描述当中，完全没有谈他治国的成就，只说扫罗对耶和华不忠，他没有遵守上帝的话，他没有求问耶和华。这是全书的核心主题哦。从扫罗之死的判决就带出了我们接下来如何评价所有的君王，就看他是否寻求耶和华。最后一个撒母耳记上31章，因为它是一个对战争事件的平铺直叙，它是一个比较像是第三方的这种新闻报道这样。那历代志上第10章呢，特别加上了判决，他要揭开这个事件背后的神学原因，也就是他在一个人类的历史事件当中，把那一个历史的动因，把为什么这一个事件会发生，它归因到上帝的主权。所以它其实呈现出一个神学观点，就是所有历史上发生的一切的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因为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但是其实在所有的人的行动背后都有上帝的主权在掌管。好，今天我们完成了第一个平行经文的比较，我们看见生命记历史的作者，他是以一种比较第三方的，然后平铺直叙的描述来保留这个历史的现场。那么历代志的作者呢，他在一个相同的事件当中画龙点睛的增添了神学的判决，然后删减的那后面的那些内战，然后改动了一些细节，让这个王权的交接显得非常干净。这两种视角并不互相否定，他这两种视角合起来给我们一个共同的启示，就是人类的历史既是战场上的血与火，也是上帝宝座的审判与旨意。生命记历史让我们看见人性的悲凉，历代志历史让我们看见神学的笃定。这双重的见证提醒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同时关注 what 发生了什么，我们也要关注 why 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我们才能够更全面的明白上帝的作为。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一位孙姐妹来信问道，听了两次星期二播出的栏目，觉得很有帮助，每一次的信息量有点多，请问有讲义吗？非常的感谢，愿神赐福节目组的全体同工。谢谢孙姐妹的来信。郭老师的讲义我们正在整理中，整理好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公布给弟兄姐妹，也欢迎弟兄姐妹来信向我们索取。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灵魂。